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雅芳，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接棒人节目最近跟你分享的主题是怎样做传道人。请问你是个带头羊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第十三回。上回开始说解释圣经的原则，今天呢继续跟你来探讨。我听过一位姐妹啊跟我说，我很想好好的信耶稣啊，明白圣经的真理，可是每次我听到的时候呢，除了开头有兴趣之外呢，越听就越迷糊，就是讲的那些东西真的是扎不了我的心，也进不了我的脑袋，是不是我有问题呀？的确，有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越听越糊涂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懂啊，不明白啊，是不是？我们人就是这样，不懂、不明白、不会的，就不愿意接触了，因为接触了也没用，完全是反映不到出来那个结果。带头羊、传道人，如果你所牧养的教会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现弟兄姊妹呢一问三不知，很可能就是对圣经真的缺少了基本功，那怎么办呢？这就要求神带领，让他们有不同年龄段的组别啊，像上主日学那样子的，把这个基本对圣经的这个了解呢要先学好，然后慢慢慢慢的进步。因为只靠着这个讲道的时候去分享神的话语真的不够的。我所在的教会呢嘛，从这个幼儿开始一直到长者，甚至于90多岁的这些个主日学学生呢都爱上主日学。教会里面有80-90个人，60-70个人呢都在上主日学。为什么呢？就大家都想知道圣经讲什么，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班级都有学习的内容啊，不管哪一个老师轮流的教，都会循着一定的范围一定的进程。所以主日学对于弟兄姊妹是不分年龄段的，也不是一定要在主日开班的啊，不同的组别可能有的在周末啊，比如下了班了啊，周末的时候比较有空了也行啊，自己调配嘛，是不是？好了，话说上一回呢，雅芳在这个接棒人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先好好的看一看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这个内容，那是不是你已经看了呢？好，今天咱们就用上课的方式好不好？上回留了功课吗？做了功课，这回我们来一起学习哈。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经文念出来，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那神的启示呢，是用人所讲的言语、生活的文化背景，然后赐给人。启示如果是要让人明白，就必须以先知或者是使徒当时的那种言语，以及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 生活上一切熟悉的状况来向他们讲解，对不对？这就用了象征性的语法，这个例子啊，或者是证明的事情，生活当中可以互相去对比的例子，还有他们熟悉的语言来传达出来。所以身为一个传讲真道的人，就必须注意这些个条件。你不能跟打鱼的人讲到耕田的事儿，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样下种子，是不是？你跟这个上班的人讲我怎么去打鱼，他也不了解怎么样的辛苦，怎么样的看天气，怎么样的下网。所以呢，我们呢要讲一件事情，先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大致的状况，这样就不会有错误的思想，然后呢不明白真理了。因为圣经要去解释是有一定的原则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首先看以经解经。圣经它是一本非常完备的书，就算其中的内容、它的意义都可以从它本身找到答案、解读的方法。所以以经解经呢，这是最正确、最可靠的法则。利用其他方面的解释呢，大多数是附加的证明，还有作为一个注脚的这个作用。所以解经必须同时参照其他有关的经文，而且引用圣经里面的事作为例子，这样子就可以互相的对证。这是最稳妥、最正确的方法，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心意啊，前后一致的。所以某段经文的解释自然也能够合乎整本圣经的信仰内容。如果忽略以经解经的原则，那就等于是忽略了圣经的和谐合一。好，当我们想用以经解经的原则的时候呢，可以从经文里面先找出一些具体的字的意思怎么解释。比方说信心的定义，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定义，什么是信心。另外是把同样的主题和相同的经文互相对照、参考、比较，那会发现呢，他们的同义词找出相同的字义的时候呢，就可以配合彼此的对照，互相的补充。特别是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可以从新约的经文当中看到深入的意义。因为旧约呢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所以看到实体之后，就能够对影子有更加清楚的了解了。比方说看创世纪第四章，记载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可是那个地方的记载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当我们参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那就明白了，该隐是因为没有信心，而且是属于那恶者的献祭，那是多余的了，对不对？那就清楚了解了创世纪里面所隐藏的意思。以经解经的好处，让人对圣经里面的真理会有全面的了解，因为个别的经文主题并不一定能够发挥的那么完全。如果能对照其他有关的经文，这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的参考，就会有更丰富的收获了。所选的同样的经文是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指语句上的相似，就是接近的文体情况之下有关的经文；另外一个呢，就是指意义上的相似，那就是在主题、情感和教义上相似的经文。所以以经解经不单是比较相同用语和主题经文，更加是强调了圣经整体性教导的一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好，第二个呢，就是比较经文。 圣经常常用比较的方式讲出真理。比方说以弗所书里面先人与旧人的对比，加拉太书里面圣灵果子与情欲表现的这个对比，还有箴言里面善恶的对比。所谓比较经文呢，就是把经文之间相同的和平行的地方做了比较，让这个经文的意义显得更加清晰，而且我们了解的它其中的意思也特别丰富，带出真理有强烈的对照效果了。这种解释圣经的技巧最适合用来处理家谱的这个主题，因为从字面上的了解可能呢就找不到当中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可是如果是从比较当中呢，哎，就可以看到很多隐藏的真理。那这样我就用创世纪四章里面的两个家谱做个例子，简单的来学习一下哈啊。创世纪四章十六到二十四节是记载了该隐的族谱，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三十二节是赛特的家谱。那我们去读的时候会发现，哎，它真的很明显的不同哎。可是你仔细的看，该隐的后代是着重于发展属世方面的，而赛特的后代呢却形容是敬畏神啊。该隐的后代拥有很多特殊的技能，也创造出很多有名的成就，但是注重了名誉，他们又多妻和狂妄凶残的那种品格呢也表彰了出来。赛特的后代呢却注重属灵的生活，愿意追求与神同行的生命。两个族谱里面都有以诺还有拉麦，可是他们的生活表现呢就很不同哎。有这么大的分别，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赛特是代替了该隐的长子的地位，神要使赛特的后代归入在亚当的族谱之中。这些重要的真理就是从比较经文的释经技巧里面所找出来的。在运用这个技巧的时候呢，咱们可得留心，如果说遇上了两段经文之间出现了好像不协调的地方，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认定这是作者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了同一件事情的结果，只是大家在观点上还有这个记载的重点不一致而已。不同的版本合起来看，将会对于它背后的真理有着更完备的了解。那我们看四福音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了。第三，上文下理。那读圣经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最不可取的一件事情，就是断章取义。就算不是完全的错误，但是也会把解释走偏了。什么叫做断章取义呢？就像是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引用诗篇里的话，明明这一句经文我们要看上文下理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应许，是在神保护敬畏他的人正遇上意外的时候所说的话，可是呢这个魔鬼撒旦却利用这一段话来试探耶稣对天父上帝的信心，所以传道人一定要小心的处理。讲解神的话语必须要了解上文下理，甚至于把全卷先做一个有系统的掌握，就是了解这卷书什么人写的，在什么时候写的，把它的背景先有个大纲，因为记载一些事情一定有可以找到的连贯性，包括了行动思路还有对其他书卷的关系，这样就更加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了。 在这个解释圣经的技巧里面，要注意经文跟经文之间的连贯性，会出现一些有承先启后的作用，那些个连接词，他们呢会把两段经文的真理衔接在一起，是有个标记的，所以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忽略其中前后部分的意义。如果讲耶稣的教训和比喻的时候，那就必须要注意当中的这个引导线，就是要明白耶稣当时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经文里面讲到行善，那你会怎么处理呢？或怎么理解呢？怎么应用呢？一般所说的行善，就是指那些修桥补路积功德。但是我们看上文下理啊，它乃是指一切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事。这话就是说，神一切的旨意了。这跟一般的理解是大有出入了吧？好，接着呢，我要跟你分享第四点，就是字义语义，就是文字上面的意义，话语上的意思。传道人有责任要正确的解释圣经，那就要懂得经文里面出现的词字，它所表达真正的意思。句子里面的词跟字会因为句子的性质，那就有很多种的用法，以至于产生很多种不同情况之下的解释。其次呢，是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对词字有新的解说。最基本的方法是透过词海这些个工具帮助我们掌握经文所用的词字啊。但是如果可以参考其他不同的翻译本，也会找到比较清晰和正确的解释。比方吧，这个爱，在咱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上所表达的意思是挺有限制的，但是当你查看希腊文圣经，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会看到爱可以分为三种，它是包含了什么呢？男女之间的爱，弟兄姊妹之间的爱，还有神跟人之间的爱。这是因为当初书写所使用的文字的关系，就牵涉到文法方面的问题。所以从研究词跟字的文法开始呢，那就比较容易走到正统的解释上。有一种了解字义的方法是运用这个平行句的比较，就是同义跟反义平行的表达方法。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九章43到47节里面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啊，然后接着说进入永生，强如怎么样怎么样进到地狱，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你想要进入永生，强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地狱里去，如果你一只眼叫你跌倒，那你想进入神的国，强如什么什么什么到地狱去。其中重复说到永生啊，重点是永生，还有神的国和地狱。从一个平行表达的方法就知道，永生与神的国它的意思是相似的。但是这种讲究文法的解经技巧不能过分的引经据典，其中呢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就是可能不容易运用在预言书的书卷上，因为预言大部分的信息是关乎未来的，所用的这个文体多数是预言和象征性的手法。字面解经呢，只会造成更加复杂跟没有意义的讲解，那听了不明白，说的人也不知道。面对这种问题呢，就要运用灵异解经了。好，下面就说说 灵异的象征。那要解释经文，必须要做到平衡。好，意思是指字面解经和属灵意义解经要有调和的关系。解释圣经的目的，除了叫人明白圣经的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叫每一个信主的人属灵的生命得到造就啊，并且能够追求圣经里面更深意义的属灵亮光。灵异解经是很能够鼓励传道人尽力发掘隐藏在圣经里面它那种多重的意义，但是呢，这种方法其实只是凭着个人的主观标准确定了经文的解释，如果没有其他经文背景来支持的话，可能某程度上会强解了。因此在运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呢，从经文的本身来看，如果事件就是象征性的讲法，那就有理由照着那个象征的方式解释这段经文。比方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形容自己是门、真葡萄树、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虽然耶稣所采用的是象征性的说法，既然经文的本身就带着象征性的意义，那么就可以从圣经整体的意义上面找出一些切合情况的属灵意义的解释。第二方面呢，是必须跟原来的词句没有冲突，并且意义是非常相近的。比方诗篇里面，如鹰返老还童，通常鹰是代表力量，整句呢就表达是力量复原了，生命活力的复苏和拥有永远这个青春的生命，有活力的生命，这种象征性的意义都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和认知的，而跟鹰的生活习性呢也是一致相似的，那才是合宜的灵异解经。第三，要知道解经是要强调主题的目的，而不是本末倒置，把信息带离了中心思想。所以运用想象力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过分的发挥。在解说之中，也不应该把自己主观领受的定为决定性的解释，就是这个样，那是不一定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用祷告的心去理解、认知和分享。好，那么马太福音5:13-16这段经文是不是仔细的看了呢？好不好，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次哈。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读完了这段经文，我们就用刚才解经的这个技巧来看看。那盐本是好的，是不是？如果失去了咸味儿，就没用了。我们呢，应该做盐，就是有味道的，让人可以使用的。盐呢，有彼此和睦的功效。就说到门徒应当保持有彼此相爱的生命素质。另外，这段经文因为有比较的条件了，所以呢，也可以运用比较经文的方式。最明显的对比就是灯放在灯台上，对比灯放在斗底下。那在灯台上照得更远，让所有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人呢，都得到帮助。 可是放在斗底下呢，整屋子的人都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是不是？因为遮了。所以我们如果用上文下理这个方法来看整段经文，它是连贯性的，就会发现这是耶稣公开教导的部分，他的讲章内容是有关门徒身份、职责和做门徒素质的讲论。所以解释圣经的这个中心信息，应该是教导做门徒的应当有生命的素质，用好行为见证自己的信仰，让我们的神得到当得的荣耀。至于运用字义、语义和灵异象征的方法呢，可以先研究一下盐跟光实际的意思，然后呢再加进去相近的象征意思作为一个补充，让我们可以有更多属灵方面的学习。盐可以有四种功用，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哪四种啊？很重要哎。第一个，杀菌。属灵的意思就是能够对抗恶者而来的攻击。第二，溶解的功能。属灵的意思呢，就是用爱心温暖四周围的人。第三，防腐的功用，那就是不与罪妥协。第四，调和的功用，就是让人彼此和睦。而光呢，也有四种功用。第一，带头的作用，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对不对？第二，正义的作用，远离不义的事，光明嘛。第三，照明的作用，是成为别人的帮助。第四，揭示作用，有勇气做出改正，就看到不对，展示了那个不对，然后做对的。只要我们能够把握住，并且懂得好好的使用各种解经的技巧，那必然能够从经文当中带出丰富的真理。神的话语非常的有力量，我们能够把它说得明白，讲个清楚，让人一听就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是站在那里，不管你5分钟、50分钟，说了半天，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不了解你要传达什么，真失败，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啊，带头羊啊，跟你分享的这个原则可以帮自己这个整理整理解释圣经的能力啊、方法啊，还有将来的寄望呢，都可以重新的去整理一下。那有不够的地方不要灰心啊，现在不是知道了吗？不知道才糟糕呢，是不是？还有学习跟进步的空间。觉得是啊，我一向不也就是这样去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吗？那人呢最怕自满，满了以后什么也装不进去了，对不对？咱们就是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提醒，让我们在主里面百尺竿头更进一大步。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